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大甲地震事务所的杨振如杨主任。主任您好。
主持人好。
是，来，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我们大甲地震事务所的杨主任来到节目当中，当然要请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地震业务哦。来，主任跟听众朋友呢来介绍一些有用的地震资讯。
好，其实地震机关，尤其是基础地震事务所业务，基本上是涵盖登记、测量、地价、编定、资讯等哈，很难在这么短的时间哈就全部介绍完毕，所以我就先就简单的跟各位听众介绍一个特别实用的服务，叫做地级异动即时通。这个服务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最近报章杂志有提过一个很有名的不动产诈骗案，就是新北市有一名诈欺通缉犯向80岁的阿嬷骗取身份证银本，经过一系列的操作后取得房屋移转过户文件，所幸阿嬷的女儿机警在知道母亲身份证银本给了不明人士后，立即向所镇地震事务所求助，并申办了地级异动即时通。随后诈欺通缉犯在办理过户的同时，阿嬷也接到简讯及电子邮件的通知，所以他们立即报警逮人，这样就成功锁住了他1700万的房子，这是最近比较真实的地址。所以我顺刚刚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一个地级异动即时通其实是防诈的一个利器了哈。那我顺便一提的，这个服务的申办方式其实也蛮简单，大家可以透过自然凭证、工商凭证，利用网络的数位柜台就可以申办哦，轻松的在家申请服务，也可以就近到任何的一个地震事务临柜申请。好，那或者是办理登记的时候并案申请，如果有需要的听众都可以透过以上的管道申请。那如果大家还更没有那么了解也可以洽所辖地震事务所咨询。
好的，那谢谢主任跟我们提供这么棒的资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阿嬷长辈就让我们联想到继承不动产。那也请主任来帮我们介绍一下继承这个办理继承登记要注意什么事情。
好，在这里特别提醒听众不动产继承是有时效性的，如果你没有在期限内办理继承那地震事务所会计划通知你继承人尽速办理。那如果你超过了一年仍然没办理将会被列册管理15年。如果15年你还仍然没有办理继承登记，这个就会被移送国有财产公开标售。那当然标售的金额是会帮你提存啦不过如果提存的金额15年没有领取，这个最后还是会归公所以要特别留意，还是如果有继承的情形还是要尽速申办继承。
好的，再来。
然后请我顺道再补充一下我们大甲所也有开发一个叫做继承系统书表及分割协议制作系统。因为在这个继承案件里面大家最大的困扰是那个如何制作继承系统表及分割协议书的这两种文件那我们这个系统其实你只要按照它系统所提示的步骤操作你就可以自行产制继承系统表除此之外我们地震事务跟税捐单位也有连线推出一项便民的服务，叫做不动产一站式服务只要透过地方税务局的网络申报系统申报，上传相关的文件，待税务局审核无误后下载缴款书的并缴纳后接着就可以拿完税的缴款书到地震署申请登记，省掉了地方税务局送件跟查件的时间加快到大家办理继承的处理的时效所以也希望听众多利用此管道。
是的，然后谢谢主任的介绍那也请帮听众朋友再讲一下，就是说像去年开始的测量收费有修改了，很多人还是不清楚来，主任帮我们介绍一下。
好，我简单的来讲新市的土地户账收费标准及方式，以往是用笔数计算 好，啊，现在改采面积的大小以及施设点数及分割段数量来计费，新制收费标准更能真实反映实际作业的成本与收费的公平性，而且现在不用大家不用买界标，因为地震署在测量时的时候就会自动提供，那以上各位所缴的费用也包含在户账的界标里面。另外内政部地震司也推了出一个试算的网页，只要大家进入这个内政部的土地户账归户服务网，就可以透过网页预行计算归费，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请我们地震所同仁，他们会很热心的帮你计算出你应该缴纳的规费。
嗯哼，再来要请问一下主任，实价登录的问题这个制度呢似乎一直都有在改变，那主任可以帮我们简单来说明一下哪些情形要办理实价登录呢？
实价登录在过既往的印象中好像是只有买卖的成物才要申，或者是土地买卖案件才要申报，其实是修法之后它是包含易收入的买卖以及结业案件，以及透过经纪业或包租业成交的租赁案件，这个都是需要做实价登录的。换言之，那个实价登录也的制度也越来越完整了请观众朋友听众朋友要记住，一定要在契约签订的30日内申报，而契约双的利期日期是第一天，不要算错了。所以请大家尽速完成申报，不要拖到最后一天一起申报就不可能在各位身上发生。
嗯哼，好的，谢谢主任的提醒那还有最近很夯的主题就是国土计划，请主任来介绍一下国土的功能分区图公告之后对民众新建房子是不是有影响呢？
简单说如果原来区计划法编定的可建筑用地在不妨碍国土保育、海洋资源维护、农业发展资源的需求下，仍然继续会编定为可建筑用地，也维持、原来的使用强度、比如说你原先的建蔽容积率都不会影响、那如果你的土地被划设国土保育区、依照国土计划32条规定，既有的合法房屋还是可以继续使用，并且可以修缮，只是如果要增建、改建或重建则必须要符合国土计划法容许使用项目规定。所以那个国土计划法实施之后，唯一的会改变的就是说你既有的使用不会受限，但是将来要增建、改建、重建才有真正的受限。那另外为了保障土地的既有的合法权益，沿符合区计划而未能符合国土计划的使用，都会尽可能维持现况使用，而后当然没有办法再增建改建。那个差异就是这样因为它最主要的立法部目的还是要落实国土的永续发展，那要请听众朋友见谅了。
嗯哼，还有谢谢主任详细的介绍。那最后可以请主任来跟所有听众朋友聊一聊土地的另一个应用吗？我们知道说为了促进土地整体开发利用，那我们台中市政府配合各地区的经济发展需求，也透过区段征收专案的方式重新开发土地。主任来跟我们谈一下区段征收的效益。
好，我所主管的大甲所当然没有所谓的有区段征收的这种地区域不过据我所了解，那个乌日前组的区段征收它开放的面积是 110.7 公顷，还有像位于丰年的丰务专案，它也是透过区段征收开放面积是 5.5 公顷。整个区段征收它的专案其实是为了有效整合土地的资源与利用，构建完整的道路系统、都市的各项 的机能那使各区域都能均衡发展那将当然会有利于整体的规划及开发，打造居住、行政、油气等等各式的生活机能完善的新社区。所以区段征收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带动地方的经济发展，促进土地的整体开发让土地所有人共享了开发的效益，是一种双赢的策略以上我就业主代跑 跟大家简单的讲一下七段征收可能带来的效益啊，也谢谢主持人啊给我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听众做这样的介绍。
好的，那我们再请问一下主任哦，就是说我们大甲地震事务所最近呢在准备这个金党奖，其实在112年就已经有丰硕的成果了哦。金党奖到底是指什么？很多跟民众有什么息息相关吗？
好。各位跟主持人报告，跟听众报告一下，所谓的金党奖，顾名思义就是档案了哈。那它是国家档案管理局为了激励各机关将他们所保管持有的档案善加利用，然后所办的一个奖项。那我们很荣幸的参加112年的金党奖参赛了哈。那实质评审是在113年度才会评审。那金党奖整个办理金党奖它有分成硬体跟软体的部分。那硬体的部分包含你可能你的档案室那个温控啊照明啊，还有你的机器设备啊，因为它既然是保存档案的库房，当然这些的设备就要能够符合。所以这个硬体方面是包含我刚刚提到的，包含我们的消防啊，那我们以我们大甲所为例，我们的消防系统是会自动侦测，如果有比如说火灾它会自动洒水，那档案它的保存就必须要它的适合的温度或者是湿度，如果比如说你的亮度如果过高，那个档案的纸质就会变化，所以这个是硬体你必须要去改善的。然后再来就是你的档案的储存的面积或储存的地方，它有可能就是你的承载力的问题，所以那个承载力也要符合档管局规定的规范。好，这个是属于我刚刚提到的硬体部分。那至于软体的部分，当然就是你这个比如说这个档案从这个公文的形成之后，那将进入的就是你必须要一个分类号，然后去归档它。这哪些的档案是要永久，哪些的是属于定期的。然后这个进入了档案室的保管之后，它将来这些档案要怎么去利用它？然后民众如果申请了核发，要透过什么管道啊？要不要会收费的问题，这个都是一系列属于软体。那负责档案的人，他也必须要有一个档案管理的教育训练。比如说，你要正确的把分类号，有些公文它可能是要永久的，所以你要给他一个正确的分类号跟保存年限。这个都是属于软体需要透过教育训练，或者是我们去其他机关做标杆学习。所以整个档案的准备它当然就是包含硬体跟软体的，包含我们会定义一个长期的档案管理的忠诚计划，还有年度的个别的档案的执行计划，那也会定那个档案的忠诚的清理计划，还有那个档案的演练计划，档案应用的推广的计划等等。所以我刚刚提到整个档案的这个部分就分成软体跟硬体，软体的部分我就要先有一个规范，就是各项的计划，那是他这个档案的过程中就会做了非常多的事情，包含我们会比如说我们插金党奖，我们就在有关展览的部分就分成三种，一种是行为展，那去年我们就排定了一个整年度到我们辖区的各地，包含那个夜市啊，车站啊，学校啊，公所啊，那个行为展。然后我们也会办了定期展主展览，主展览就去年也办了一个主展览，然后我们现在那个主展览结束之后就一个线上展，所以在我们线上都可以看到这些的展览。那这些的准备作业就是 到了113年、国家当官级来实地评鉴，那如果评鉴我们、成绩不错，就当然会 得奖，如果评鉴的结果有待改善，我们就做后续的展望。以上是我简单的跟各位介绍我们参加金党奖硬体软体方面的各项简略的报告，谢谢。
好，感谢主任那么详细的回复哦。那以上的专访内容是台中市政府地震局广告，再次谢谢主任。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